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62篇，借着使徒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外邦地的繁殖第28。这篇生命读经，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22:30-23:35。我们先把这段圣经来读一遍。22:30说：第二天，千夫长想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议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我们来看第23章。保罗定睛看着议会说：诸位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无亏的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将要击打你了。你坐堂是要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保罗看出其中一部分是撒都该人，另一部分是法利赛人，就在议会中喊着说：诸位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了盼望死人复活。他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便起了争执，会众就分裂了。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灵，法利赛人却样样都承认，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派的经学家站起来争辩说：我们在这个人身上看不出什么恶来，说不定有灵或天使对他说过话。那是大起纷争，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你当壮胆，你怎样在耶路撒冷郑重地为我做了见证，也必照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到了天亮，犹太人就团结同谋，发咒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一同起誓定着阴谋的有40多人。他们来到祭司长和长老跟前说：我们已经厉害的发咒起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连同议会要通知千夫长，叫他带保罗下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更详确审断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走近就杀掉他。保罗的外甥听见这埋伏的事，就来进了营楼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带着青年人到千夫长那里，他有事要告诉他。于是百夫长拉着他带到千夫长那里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带着青年人到你这里，他有事要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查问说：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保罗下到议会里去，假作要更详确查问他的事。你不要听他们，因为他们中间有40多人埋伏着等待保罗，并且已经发咒起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他们已经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那青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对任何人泄露说你将这事通知我了。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90往该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把他平安地护送到总督菲利斯那里。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意如下：格老丢吕西亚请总督菲利斯大人安，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遭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到场把他救出来。 因为想要确知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议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问题，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要把这害这人的阴谋告诉我，我就立刻截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到你面前告他。于是兵丁照所指示他们的，夜里将保罗带到安提帕地，第二天让马兵同保罗前行，他们就回营楼去了。马兵来到该撒利亚，把文书呈给总督，也把保罗带到他面前。总督念了，就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查知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王府里。我们来看议会前的分数。我们已经看见在21章31到39节，罗马千夫长进来干预，拯救保罗脱离想要杀他的犹太人，然后保罗得着机会在暴动者前分诉，但犹太人只听他说到一个地步就开始骚动起来，于是保罗被罗马人捆绑。保罗凭智慧用他罗马公民的身份拯救自己脱离困迫，于是罗马千夫长给保罗机会在议会前分诉。使徒行传22章30节说，第二天千夫长想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议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现在让我们来看保罗在议会前的分诉。在23章第1节说，保罗定睛看着议会说，诸位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无亏的良心，直到今日人堕落被神打发出伊甸园之后，神在他经纶的安排里要人向自己的良心负责，但人没有照着他的良心生活行动，却进一步落到恶行里。在洪水审判以后，神命定人要受人的管制，在这点上人又失败了。然后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在他的后裔基督里得福。在这应许成就之前，神先把人摆在律法的试验之下，人在这试验中也完全失败了。这一切失败指明人已经从神堕落到良心，从良心堕落到人质，又从人质堕落到不法。这就是说人已经堕落到了极点，像保罗那样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凭着无亏的良心，这是极大的回转，从人的堕落转向神。保罗说这话是要在那些控告他是不法和妄为的人面前表白他自己。他在24章16节辩护的时候再次说到他的良心，这表明他那高标准的道德与犹太宗教徒的假冒为善并罗马外邦政客的弯曲成了对比。保罗在议会前当着罗马政府代表的面分诉的时候，能说他个人的行为没有不是之处，他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按着最高标准的道德。23章2、3节接着说，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将要击打你了，你坐堂是要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在对待逼迫者时的正直与勇敢。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回答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六节说，保罗看出其中一部分是撒都该人，另一部分是法利赛人，就在议会中喊着说，诸位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了盼望死人复活。法利赛人是犹太人中间最严谨的教派，犹太人中间 最严谨的教派，大约成立在主前200年。他们夸耀自己超凡的宗教生活，对神的虔诚并圣经的知识，其实他们已经堕落到虚饰与假冒中。撒都该人是犹太教的另一派，他们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有天使和灵。法利赛人可视为正统派，撒都该人乃是古代的摩登派。当保罗宣告他是法利赛人，受审是为了盼望死人复活，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便起了争执，会众就分裂了。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灵，法利赛人却样样都承认，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派的经学家站起来争辩说，我们在这人身上看不出什么恶来，说不定有灵或天使对他说过话。保罗智慧地用这情势帮助自己，因为他知道法利赛人会袒护他与撒都该人争辩。在这之前，当保罗察觉到表明他罗马公民的身份对他有帮助，他就那么做了，这吓住了罗马官员。在这里他喊着说他是法利赛人，因为他知道这会引起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争辩。保罗再次运用智慧免受逼迫。我们看过保罗面对反对他的人所采的方式与基督的不同。基督为着完成救赎被人审判的时候并不开口，但保罗是主所差遣忠信勇敢的使徒，他运用智慧救自己的性命，脱离逼迫的人，使他能完成尽职的路程。为着完成这职事，他尽可能的竭力要活得长久。十节接着说，那时大起纷争，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这是神的主宰权柄，拯救保罗脱离犹太人的手。我们现在来看主的鼓励。十一节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你当壮胆，你怎样在耶路撒冷郑重地为我做了见证，也必照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主在素质一面是一直活在保罗里面，现在为了坚固并鼓励他，主在经纶一面站在他旁边，这表明主的信实以及他对他仆人妥善的照顾。在十一节主论到保罗在耶路撒冷郑重地为他做了见证，这指明主承认使徒的确在耶路撒冷为他做了郑重的见证。见证与仅仅的教训不同，做见证需要人对主或属灵的事物有看见并享受的经历。升天的基督为了执行他天上的职事，繁殖他自己，使神的国得以建立，众召会得着建造，成为他的丰满。他所使用的不是一批由人的教导训练出来的传道人去做传道的工作，乃是一般见证人、殉道者担负着为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基督活的见证。见证人在生命里为复活升天的基督做活的见证，不同于传道人仅仅传讲字句的道理。福音书记载，成为肉体的基督在地上独自完成他的职事，将他自己作为神国的种子仅仅撒在犹太地。使徒行传记载，升天的基督在诸天之上执行他的职事，乃是借着这些在他复活生命里带着他升天能力和权柄的殉道者，将他自己扩展出去，作为神国的发展，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作为他新约执事的完成。在使徒行传，所有的使徒和门徒都是基督这样的见证人。在使徒行传26章16节，保罗见证主已选定他做执事和见证人，执事是为着执事，这里的执事 第一个执事是执行的执，第二个执事是执业的执。见证人是为了见证，执事这地方是职业的职，执事主要的是与工作有关，与执事的所作有关。见证人则与人有关，与见证人的所事有关系。撒旦能煽动犹太宗教徒，并利用外邦政客捆绑使徒和他们传福音的执事，但他们不能捆绑基督活的见证人和他们活的见证。犹太宗教徒和外邦政客越捆绑使徒和他们传福音的执事，这些基督的殉道者和他们活的见证就越刚强明亮。在这里，主向使徒显现的时候，指明主不会立刻拯救使徒脱离捆绑，乃要将他留在捆绑中，带到罗马去，使他得以为主做见证，正如他在耶路撒冷所做。主激励保罗这样做，在23章11节，主告诉保罗，他要在罗马为他做见证，这要成就保罗在19章21节所表达要看看罗马的心愿。后来主的应许和保罗的心愿都得着成就。主在11节的话加强并鼓励了保罗，这话给保罗确据，主会将他安全地从耶路撒冷带到罗马。保罗从主口中得着这清楚的话为保证，知道他会去罗马，在那里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来看犹太人的阴谋，12至15节描述犹太人对保罗的阴谋。12至13节说，到了天亮，犹太人就团结同谋，发咒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一同起誓定这阴谋的有40多人。12至15节的阴谋显出假冒为善的犹太宗教徒满了虚假，也满了从撒旦而来的仇恨。在这些经文里，我们看见犹太人对保罗的仇恨是多么强烈。同定这阴谋的40个人可能是青年人，他们来到大祭司和长老跟前说，我们已经厉害地发咒起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连同议会要通知千夫长，叫他带保罗下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更详确审断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走近就杀掉他。发咒起誓直接的翻译就是咒诅了他们自己，以及在咒诅之下受捆绑无法被释。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说法。那40个同谋的人似乎说，他们若不能杀保罗，他们自己也不要活了。那些谋害保罗的人可能想要在24小时之内杀掉保罗，他们计划在保罗被带到祭司长和长老那里做进一步调查的时候设下埋伏杀他。我们来看千夫长向罗马总督菲利斯秘密的解送，在23章16节到24章27节，我们看见保罗被解送到该撒利亚的罗马总督菲利斯那里。按照23章16到25节，这解送是秘密完成的。16至18节说，保罗的外甥听见这埋伏的事就来进了营楼告诉保罗。16至18节说，保罗的外甥听见这埋伏的事就来进了营楼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带着青年人到千夫长那里，他有事要告诉他。于是百夫长拉着他带到千夫长那里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带着青年人到你这里，他有事要告诉你。这里所记载的也表明神的主宰权柄暗中拯救保罗的性命。罗马千夫长听到对付保罗的阴谋，就运用他的权柄和智慧，将保罗从耶路撒冷送到犹太省的总督所在地该撒利亚去。关于这事，23、24节说，千夫长便叫了2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9时往该撒利亚去， 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把他平安地护送到总督菲利斯那里去。这些长枪手可能是轻便武装的兵丁。菲利斯是犹太省的罗马总督，千夫长要把保罗平安地护送到他那里。罗马千夫长运用他的权柄到一个地步，动用了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将保罗从耶路撒冷送到该撒利亚。那些谋害保罗的人绝对想象不到罗马千夫长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期待第二天杀保罗。但在当夜，罗马千夫长就把保罗放在470名兵丁的行列中护送出耶路撒冷。这里我们再次看见主的主宰权柄。31节说，于是兵丁照所指示他们的，夜里将保罗带到安提帕底。安提帕底离耶路撒冷约有59公里，离该撒利亚约有38公里。33-35节叙述保罗被带到该撒利亚以后所发生的事。那里说，马兵来到该撒利亚，把文书呈给总督，也把保罗带到他面前。总督念了，就问保罗是哪省的人，即查知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王府里。王府就是先前的王宫，为大希律王所建，后来成了罗马帝国犹太省总督的官邸。菲利斯很宽大的把保罗看守在这里，没有囚在一般的监狱中。在下篇信息中，我们将看见保罗在该撒利亚罗马总督菲利斯手下的遭遇。